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之前在网络就收到一张图片，看落嚟就应该是似一张嘅宣传单。咁啊，张图片是怎样的呢？咁图片是咁样的，并且咧，佢呢张嘅宣传单上边咧有乜写嘅？佢话唔使食药丸，啊唔使做运动噶，仲要咧加埋咧只要一个月时间咧。并且是你和我都做得到的，会我重速登记啦，咁样会咁好明显一个广告宣传单张嚟。咁呢个系咩嘅广告宣传单张呢？会你睇下咧，睇落去会唔会似一个懒人健身班呢？咁令你好惊奇嘅，有冇咁神奇咧？咁就可以有六嚿腹肌啦，会我再谂一谂咧。喂，这个会不会是一个骗局来的呢？会哄你报了名之后呢，是那些内容与事实不相符的课程。那是什么课程来的呢？会有没有知道啊？原来是一个美图设计课程。就是我们讲的 Photoshop， 是最佳的工具呢去改变你的身体。即是现在我们所谓讲笑地说，是些所谓骗徒课程来的，是不是？这么神奇惊奇的事呢，原来是真相大白。有没有骗你啊？没有。只不过看了那边上面这张图画的表达，我们没有机会看下面的描述。如果这么神奇惊讶的事，如果我们错过了看下面那个描述，我哋只靠表面所掌握到嘅表象，咁我哋有机会又会会错意，错过咗呢个创作者一个心意。正如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一样，就系、是、接续咗上一段三章一到十节，彼得医治好一个天天俾人抬嚟喺圣殿门口要求圣殿嘅人咧去周济佢，生嚟一个系瘸腿嘅人。咁样四周嘅旁观犹太人就被呢个见到呢个医治神迹嘅表象所吸引住，就误以为呢个系使徒嘅能力，信仰耶稣基督就系咁嘅一回事。但彼得呢向众人宣告呢个神迹所以背后出现嘅真正嘅真相。今日就让我哋随着经文去睇下彼得点样为我哋去揭示一个个嘅真相。怎样帮助我们基督徒群体可以对基督的认信不再停留在一个表面上的认知，有更信心的一个认信去成全基督的真理，在地上我能够活出一个有真正有福的人生。彼得所宣告的第一个真相就是讲一个被得医治的真相。我们接触了上一段的经文，看见一到十节，耶稣彼得医治好这个人之后，就跟这个人一直走下去圣殿的所罗门的廊下，就是这样。所以在十一节和十二中间，我们见到群众出现一个很惊讶的表现。而彼得面对这些惊讶的表现的时间，彼得怎样做呢？彼得用了一个反问句去回应这些群体。他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个人起来行走呢？彼得为什么要这样去反问呢？就是这些群众就认定彼得呢是凭着他自己的能力为人的虔诚去施行神迹，使这个人能够行走起来，所以令他们很惊讶。是因为犹太人一直都相信透过自己的努力，依靠自己的行为，以自己的周济穷人啊、禁食啊、祈祷啊、守节啊，都能够成就所谓犹太人那种的虔诚。但今天站在他们面前这个彼得，他怎么看都不觉得彼得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看不出彼得是似有这样的能力，似有这样的虔诚的人。而彼得 就藉着这个反问很清楚的说明，人的能力、行为的虔诚都不让人得到这种改变的能力。彼得很直接的透过这个反问宣告医治这个人的神迹的背后的真相。彼得说，耶稣基督这个名才叫这个人得到医治。彼得怎样形容耶稣基督这个名？我在13到15节看得很清楚，他是上帝的仆人，但是是比拉多面前被弃绝的。他是圣洁公义的，但是你选择一个流人血的凶手都不要这个圣洁公义的人。他是生命的主，但是你们众人把他杀了，但上帝使他从死中复活。彼得在这里强调，我们门徒就是耶稣复活这个大能神迹的见证人。彼得所要见证的，就是这个医治的真相，就是因为信他的名，一个曾经被人弃绝的名，带来的是医治的能力。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我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其实这句可以这样译，因着他的名的信实，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实，这个就是使徒彼得对于耶稣基督的信实而来的信心。而新汉语译本呢，就将他所赐的信心呢，译为呢，那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信心。什么信心成就这个医治？就是信这个名能够而得来的信心。只有对耶稣基督这个名的信实的信心，才能够成就这个医治。要这班人犹太人最惊讶的，现在最令他反而难以相信的，就是彼得这个宣告，就是这个瘸子得医治的名，一个曾经被人弃绝的名，能够拯救一个被弃绝的生命。现在彼得就凭着这个被人弃绝的名，叫这个人起来行走。而这个瘸子因为相信彼得所相信而得到医治，这个才是最大生命的惊讶神迹。弟兄姊妹，今日我们会不会似这班围观的群众百姓一样，我们不愿意相信一个被弃绝的名能够带来改变？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都看轻了这个能够拯救我们改变我们的命，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着意看重的以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虔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为我们的依归。耶稣基督被人弃绝的命，人看似很无能，但却能医治救赎世上一切被弃绝看似无助的生命。基督的信仰就完全颠覆了我们一贯的思维，我们所倚靠的，甚至我们所认为的信心的归依。当然今日很多人对这个瘸子被医治的神迹的出现，成日带来很多一种的思维，甚至一种的疑问，成日问这种神迹还会再出现，出现多几次加增我们的信心可以会。甚至有人会说，喂，神迹出现多几次令那些未信的人都有机会信耶稣。又或者问，神迹的出现是不一定带来我想要的医治呢？会面对这些提问，或者以下这个人，这个人物有带给我们新的体会。这个叫做尼克胡哲，他出生的时间他没有四肢，当时做牧师的父亲和一个做护士的妈妈我极度震惊。我可想象他一定会为到立刻去求回这个医治的神迹，而现上帝没有这样去回应他们， 印着他们是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他们相信上帝在阿力身上有特别的计划，所以阿力在被爱和接纳之下对健康成长。基督的信仰令阿力克相信自己残疾当中有上帝的美意，于是很积极地面对他的人生，他努力不懈的去学习着衫、吃饭、打字，甚至他去游水，他自己可以去打波，最厉害的一样东西，他自己可以走去打鼓，他甚至用自己的缺陷来去讲笑，去激励其他人，令无数绝望的人带来一个希望，一些自杀的人透过他的见证重燃希望。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激励别人足迹走遍24个国家的演讲家，出版了不少的书，他超过和240万人的交流，透过电视、报纸、杂志，起码有几亿人认识他的故事。过去6、7年呢，透过他这个见证，有起码有十几万人呢，因为见到他这个见证的信息而认识耶稣。而更奇妙的事发生是什么？上帝赐给他有婚姻家庭，并且他有四个很健康的仔女。他不再向上帝求这个手脚，因为他明白了一件事，让他有资格跟这些提问的人讲这句话。他说什么？ I believe if God doesn't give you a miracle, you are a miracle for somebody else's salvation. 即是如果上帝没有赐你一个想要的神迹，那么他其实就想你成为别人的神迹。上帝已经赐给人一个神迹，上帝要藉着你他们鼓励其他人，为万人带来这个福祉。经文讲得很清楚给我们知道，因耶稣的名带来的医治，怎样你都怎样形容这个人那个的被医治的情况？经文讲的是他因为信他的名，叫这个人呢在众人的面前呢是完全好了，或者叫完全康复。NIV 要讲他 complete 的。所得到医治是一个全然的好了的健康医治。耶稣医治好什么呢？好在什么地方？完全在什么地方呢？是他能够起来行走，还是他能够从前不能够进到圣殿，现在能够进到圣殿里面？耶稣医治的不是只是身体上那种的残疾，带来那种社会当中被歧视的身份得到康复，可以不再依靠别人而生活。耶稣更加医治了他这个人的身份，回复他这个尊贵子民的身份，他用神子民的身份去敬拜神，他不会因为他的残疾被拒于圣殿门外，他不再停留在外邦远远以外的地方。回复人一个整全的生命，不是只是宗教上的拯救，是人生整全的拯救，完整的拯救医治，是没有分割的。今天我们对基督的信仰的认信，我们会不会有时被分割了成为宗教信仰、社会生活？我有我的宗教信仰，但不影响我的社会生活。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好像这个跛子一样？可能我们以往已经得到上帝所给我们的医治，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瘸子，我们应该有一个被完整医治好的表现，在宗教信仰上面，在你社会生活上面。我以前在香港服侍的机构突破机构，前一位总干事梁永泰，永泰有一个说话有使命性，但很传统，但很真实。他的基督徒就生活在两个领域当中，就世界和你的信仰。信徒要把信仰在世界当中你活出来。永泰一个说话很历久常新，他说你不影响世界，世界就不影响你咯。或者今天 我哋好多基督徒都不以为然。一方面，我哋喺宗教信仰上边得到一个被医治嘅身份，神子民尊贵嘅身份，我哋敬拜。然后喺我哋生活、我哋家庭、我哋工作、我哋人际关系当中，我哋冇嗰种被医治好嘅表现，我哋停留咗喺呢种分隔里边。耶稣嘅名嘅信实冇完全嘅得着。今年咧系一套好经典嘅香港嘅港产片，系讲呢个警匪故事、卧底故事。呢个叫做咧《无间道》。呢套戏咧出现咗20年啦，所以今年咧出现咗一个 4K 嘅版本。呢套戏嘅剧本好劲噶，曾经咧就被荷里活制作人咧改编咧成为电影，并且得奖。出呢个 4K 版本咧，带俾人好多嘅回忆。如果你睇过咧，当中好多嘅即系句咧，而家都喺度网络上边都俾人 cap 图。其中有一句咩啊？佢话：你话三年之后又三年。只有三年，十年都嚟啦，老细。系讲咩啊？系讲佢长期卧底嘅生涯，种感叹。并且咧，佢上司笑佢：，喂，你2月15日就生日噶嘛？你个二五仔咁啊！佢本身是一个正义嘅警察，佢身份一个正义嘅警察，但系佢行出嚟嘅时间，佢系一个黑社会蛊惑仔，慢慢。佢分唔清楚自己真正嘅身份系点样。彼得向群众好有力嘅宣告就系：我哋都系呢啲事嘅见证人。经过医治之后，成为耶稣基督嘅见证人。喺我所处嘅世界场景当中，你系以一个整全嘅生命去见证耶稣基督医治嘅大能。彼得好清楚，真正医治嘅唔单止系呢个瘸腿嘅人，而系彼得前边围绕佢一大班嘅群众，呢班寡圣。所以彼得跟住就揭示咗第二个嘅宣告，揭示第二个嘅真相，就是、耶稣基督被杀嘅真相。经文讲，彼得话喺佢面前。围绕佢呢班嘅犹太百姓，加上佢哋嘅领袖系乜嘢？讲紧佢哋系无知，佢哋无知，出于无知。无知系乜嘢啊？弟兄姊妹，无知系乜嘢？点样为之无知？上个月咧喺Facebook 咧，臉書咧，有人上載咗呢張嘅相。呢張相咧就引起好多討論。嗱，點解一張咧看似好似好普通嘅旅遊照片，嗱佢哋好開心咁樣做咩啊？做緊啲我哋所謂打卡嘅動作啊，係咪？點解會引起好多嘅負面嘅評論，甚至啲責罵咧？或者我哋可能要知道一下呢張相嘅背景。大家知唔知道呢张相嘅背景咩地方啊？呢个系欧洲吓，喺波兰嘅南部，全国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西南边一个60公里嘅小镇。呢个小镇嘅名字叫做奥斯维辛。奥斯维辛咩地方啊？奥斯维辛有啲咩喺当中？奥斯维辛系第二世界大战德军恶营满贯嘅其中一个叫做犹太人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喺1940年二世界大战嘅时间，由德国纳粹嘅统领去建造，透过呢个集中营进行有系统嘅屠杀犹太人。奥斯维辛中有三个主要营区，都是拿来做什么？杀害犹太人，对一些收容的者进行一些最严苛虐待的工作，集体处决他们，进行一些不人道的人体实验。 估计总有110万人死在这个集中营当中。而奥斯维辛这个集中营1945年1月就被红军攻占回。1947年波兰的国会就将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博物馆，是纪念纳粹大屠杀的博物馆，为到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统治期间犯下这些这样的罪恶罪行的历史见证，目的就为世人带来对罪恶的警惕。而相片当中这个就是奥斯维辛第二集中营的营区的正门，而你见到这条火车轨就是当年火车将数以十万计的犹太人进入去这个集中营灭绝营的路。当然讲完这个故事给你听，然后你再看这张照片他所做的事，你有什么感想？无知，无知就是对罪不敏感，你对罪没有警惕。彼得告诉我们，人的无知，人的罪就是杀死耶稣基督的原因。你或者可以这样说，是我们知道，但对杀死耶稣，对个罪，我们扮无知。所以就经有人讲过，耶稣被杀呢，是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一种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彼得正到控告那些群众，在耶稣的死上面犯上的罪行，出于无知的罪，我可以怎样对付？19节话给我们清楚知道，所以你们要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安息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首先是要知道，知道，然后态度是要悔改，要悔改回转过来，罪得以涂抹。怎样为之悔改？彼得所讲的悔改呼召，不单在头脑上面理性上面同意彼得所讲的事实，谋杀耶稣，容忍的不公义的事，或者在情感上面我为到罪感到忧伤，我就算彼得所讲的在行动上面你要委身相信耶稣，这个才是悔改的真正意义。就是彼得在22节所讲的，他引述了生命记18章当中耶和华神晓谕摩西的话，进一步晓谕百姓要听从上帝所差派来的先知的态度去服从耶稣。他怎么说？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遵守。悔改委身相信耶稣，就愿意成为跟从听从耶稣教导的人。如果你不愿意悔改不听从，落在什么后果当中？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从民中全然灭绝。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陷入这种无知当中，我们对罪我们不敏感，我们以为没有后果，一直让我们自己陷入这个罪当中，我们对罪没有警惕，有的时候我们都是扮无知，我们对耶稣为我们的罪所付上的代价我们轻视，我们一直忽视耶稣的教导。这种的扮无知，对罪没有警惕，最终带来的是对自己对群体带来伤害，我们造成群体中那种的一种纷争，那种破坏，那种陷入。彼得宣告这个真相，耶稣被杀的真相，是要警告我们要摆脱这个无知的罪，我们要悔改，你当悔改归正，使你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这个安舒的日子其实可以作为生命更新的日子，悔改回转归正过来，其实就给一个人带给一个人 让人生命有更新的日子，这个机会来到，否则落入审判当中。彼得接着讲第三个真相，他又说立约赐福的真相是什么。我们看到经文所带给我们看见的，这个讲紧彼得说先知所预言的应许会出现，神同他子民的立约会成就。神对子民所立的约是什么约呢？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回耶利米书带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这个约的内容是这样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了，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出着他们丈夫，但他们违背我的约，这个耶和华所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的，我要将我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里，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与神立约的子民所立的约，不再凭着肉身上面记号，而是写在心上面，并且是由那个因你的后裔得福而来。但我们会问，所以这个立约得福的后裔是指什么人呢？是指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保罗在加太书告诉我们清楚，告诉我们听，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不是说他众子孙，是指着很多人，乃是说你哪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说，就是基督。保罗讲得很清楚，这个后裔是讲基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万国要因他得福。所以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那里来，为要赐福给你们。上帝同他子民立约，带俾个福分，就借耶稣基督来到，你要世人当中赐下福分。我们听到福分，赐下福分，那什么是福分？什么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福分呢？是1963年，即是60年前，美国有一个纽约市，纽约市有一个地区叫做布朗克斯。布朗克斯有一个动物园，这个布朗克斯动物园就举办了一场名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展览。哇，即是动物园搞展览，还要搞一个最危险的动物展览。那请问什么动物呢？会是我都听到人讲了，原来呢这个展览里面呢只得一块镜，每个观看的人走过这个镜面前会见到是什么？就是你自己，你自己，我们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制造了无数的邪恶。我们对自己、对别人、对家庭、对社群、对世界带来的就是罪恶嘛。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差他到你们那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回转，或者使你们各人回转，离开罪恶。回转悔改离开罪恶就是福分。我再讲一次，回转悔改离开罪恶就是福分。基督信仰最大的福分，就是让我们能够有悔改回转的机会。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令人可以悔改离开罪恶的福分。我曾经听过一个寓意故事，我今天改编了一点。他说有一个后生仔，这个后生仔四出去闹事搞事， 每一次他闹完事之后，搞完事之后呢，他爸爸都帮他收拾一个烂摊子。收拾完个烂摊子之后呢，他跟个仔讲：冇事啊，仔，冇事嘅，冇嘢嘅。咁样落去呢，个仔呢就越嚟越多嘅闹事，越搞事就越嚟越紧要。严重到一个地步呢，去到无法收拾嘅地步，就犯上一个极严重嘅罪行，就需要被判一个死刑。当你个仔被判死刑，当执行呢个死刑嘅时间，个仔就叫阿爸嚟到你身边，嚟到身边叫阿爸去贴近佢，将个耳仔靠近佢。我阿爸喺度谂，你最后想同我讲乜嘢咧？会唔会同我讲你好爱我，我好唔舍得你？跟住个仔点样做？个仔好用力咬咗佢阿爸耳仔一啖，咬到流血。佢阿爸好愕然啊，哇，好震惊啊！点解仔你会咁样做？然后仔就讲：就系你啦，每一次话俾我听，我会冇事，我而家冇机会翻转头啦。耶稣基督是上主最大的福分，永远的好消息。耶稣基督这个好消息，耶稣基督的福与人的罪是有关的。上主所赐给我们的福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完整的福音是让人可以看见自己的无知，人知道自己的罪，罪的后果，并且有悔改，得回生命更新的关系。地上万族因你得福，神兴起他的仆人，就差他们到你们那里来，赐福给你们。什么是福分？福分很多时候我们会想是一些恩典来的，很多很丰富的恩惠来的，很多很多的拥有来的。今天是我们大家一起庆祝的，很多人庆祝的一个节日，叫母亲节，愿我们每一个都得着这个快乐。如果有人问你，你人生当中最大的福分是什么？我们今天一定会答这个问题，一定会这样答，就是有母亲。母亲带给我们很多福分，带给我们的福分是什么来的呢？母亲最带给我们的福分会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觉得是带给我们很多的拥有，很多的有。有什么呢？有母爱啦，有很开心的时间啦，很温馨的时间，很多无微不至的照顾，是有。但没有想过呢，其实是令我们没有呢？我带给我们母呢？以后这张图片可能带给你多个的启迪，在母亲节当中的时候，不是带给你很多的有，而带给你最多的母。带给你母什么？母伤害，母毒害，母罪恶的入侵，当遮风挡雨，母世间的冷漠无情的攻击。对于母亲的爱，很多时候我们会着眼歌颂感谢那份让你有的美丽，而这份有是却从这个让你母的付出开始。所以今天母亲节的时间，如果你的母亲在你身边，或者你仔女的妈妈在你身边，我鼓励你摸下你的手，你摸下块面上面冇啲乜嘢，呢个冇先能够带俾我哋有。神既兴起到个仆人嚟到我哋当中，赐福俾我哋。所以大家再读一读最后呢句：赐福给你们，愿里面各人回转，离开罪恶。你有冇谂过咩系福分？耶稣基督的福是使你有，还是使你没有？ 基督的信仰不是志在让我们更加拥有幸福感、欢乐感、生命更加的欢愉。很多时候人对基督的信仰会着眼着意那种叫做丰盛生命的讲法，然而这种丰盛怎样来的？就是从十字架耶稣基督承担所有的苦难，使我们成为无，使我们成为无罪开始。基督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基督信仰志在让我们不再生活在罪当中，并且得以转过来，回转过来。回转是放弃以前的生命行径，离开一切的罪行，换个条路，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路径。耶稣基督所赐下的福是叫人回转过来。回转过来是做什么？与神和好。基督所赐下的福是与神和好的福，我们可以得回与神建立美好美善亲密的关系。正如父与子、母女这种很亲的亲密的关系，这个是唯有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赐给人的福分，这个才是我们的认信，是我们所要追求真正的福分。我们一起祈祷。耶稣基督，我们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让你的福就充满我们，因为你带来的生命的福分就叫我们能够回转，离开罪恶，归向你。今天圣灵在你当中去感动你，让你不再活在这个罪当中的时候，我们愿意你能够真的举起手向上主去呼求，让上主来到我们当中除去我们生命的罪，让我们再不有这种罪疚，我们回转归向你，离开罪恶，成为一生所追求最大的福分。以致我们活在的就是上主同在，与神和好这种亲昵亲密的关系当中。愿圣灵当中会光照帮助我们，来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